在1948年的奥运田径接力赛的里面，本来这个法国的这一队呢是遥遥领先的，因为头两位国家的选手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他们一直就在前面，其他的国家追不上。可是呢，当这个第二个赛跑员要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后面第三位赛跑员的时候呢，很不幸的，这个接力棒就掉到这个地上。那个真是一个很可悲的时刻，因为他把法国队能够得到冠军的这一个的梦想希望都粉碎了。而且他们这几个选手几年内里面一切的辛苦，他们日夜的这个锻炼都白费了。前面两个那么出色的成绩的赛跑员，他们也被牺牲掉了。后面等着要接这个棒的第四位赛跑员一点机会都没有。最后那位把棒子掉到地上的赛跑员，他都坐在地上抱头痛哭。我们中国人比较重视传宗接代，我们比较重视这个香火不灭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要跟父亲过父亲节，就请他一道去这个中国餐馆去饮茶吃点心。那我爸爸是一个怕那些吵闹怕拥挤的一个人，所以当家人都在里面围着桌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就拿着报纸在那个餐馆门口去站在那边看报纸。那我比较晚一点到，所以我看到他呢，我就很奇怪，就跑过去问他，我说你在这边干嘛？然后我爸头一句话跟我说，就是你究竟什么时候要结婚？我想我已经50岁的人，他应该就不会再想这个事情，可是在他父母的心中永远还是惦挂着那一两样的事。我们看到我们很着重我们的名，我们的家里面的价值，我们的传统要一代一代的这样教下去。那同样的，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必须很顺利的传承给我们下一代。假如在这个传承过程中，我们就像这个赛跑一样把这一根接力棒掉到地上，那将会是一个很悲惨很可惜的事。我不晓得大家如果收过我们这个山谷的这个山谷通讯，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意向使命呢，就是借着神的道在山谷这个地区建立基督化的华人家庭，然后要薪火传承耶稣的爱和教训。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呢？首先我们知道神的道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然后呢，我们去到山谷，神差派我们到那边职堂，因为人人去山谷都是在那里要去建立家庭，所以为什么中国人为了好的校区付得起的房子，新的房子就搬到那个地方去。可是呢，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不是建立一个普通的家庭，我们是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然后我们建立这个家庭，不单是希望这个信仰是给我们的，我们还是要传承给我们下面的一代的。所以呢，在山谷地区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见证，代表人，代表我们是跟别人不同的。然后我们如果这个价值观能够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才是我们信仰最终的一个结出来的果子。神的道是我们一切的基础，因为圣经很清楚说，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的，唯有遵行神话语的才永远长存。所以教会今天不是讲心理学，教会不是开班开一些自信的讲座，讲道理讲一些哲学，教会一直在传授圣经。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是要用神的话来建立我们这个人，建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事业，我们的教会。可是呢，我们不希望这个信仰只是单单影响我们这个人，我们希望我们信仰呢可以影响我们下一代的。我们今天把我们最好的啊青春时间金钱全部给了我们的小孩，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信仰给了我们下一代。我们今天努力的把我们的传统优良的观念，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属灵遗产，然后给了我们的子女。其实基督教所实践的并不是一种知识的教育，或是说一种道德的教育。基督教所讲的是生命的教育，所以基督教常常讲神跟我们是儿女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关系就是生命。1978年Colorado 州 Boulder 市的一个有一个人叫做 Thomas Hansen， 那这个人很特别，他呢跑到法院里面去告他的父母，他要他父母赔偿他$350,000。那1978年呢，所以35万不算太多的钱了，但是他控告父母的罪名很特别，他控告父母的罪名是什么呢？是 malpractice parenting。我只听过是有 malpractice 的这个 medical 方面的，但是没有 parenting 的。他是说他的父母教养他是失责，所以他要赔偿他。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会觉得你做父母失责吗？在过去的30年， teenager pregnancy 就是未婚青少年怀孕率增加了500%，500%， 同时青少年的自杀率增加了300%。过去30年，还有在美国每一天都有超过1000个没有成年的少女去堕胎，每一天有1000个未成年的少女堕胎。 Focus on Family 报道过一份的调查，他们说在1940年代他们就去问那些老师，就问他们说，你可以归纳一下学生严重的纪律问题是哪几方面。那在那个40年代他们调查出来的结果呢，就说学生的问题就是上课讲话然后呢就口香糖，然后到处乱跑，然后吵闹，然后呢就是穿不正当的衣服到学校。那我们觉得这个是有点很可笑的，因为呢今天教会都发生呢所以这算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但是这个是40年代。可是呢到了80年代呢，他们发现学生严重的问题，再去调查的时候呢，这些的老师却归纳出什么呢？他们说现在的严重学生纪律问题包括偷窃、强奸、殴打、纵火、放炸弹、杀人。我曾经在高中里面当老师的，84年到91年，在7年当中里面，真的有时候是被学生的话各方面来 abuse 的卷起袖子来要打我警察来把他扣住押出去，都有发生过。所以这些是 very common 的事情，在学校，我教的校区特别有不好。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父母都承认今天的孩子比以前难教，对吗？我觉得今天的孩子真的是，因为我曾经也年轻过，我曾经也是 teenager 过，我比较一下就发现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坏吧我觉得他们是比较不太守规矩。但是问题是外面的世界这样，有时候我比较痛心是看到教会也是这样。究竟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父母怎么样防止这种恶化的这个趋势呢？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抗衡这个世界里面对我们小孩子各方面这种不良的冲击呢？我们怎么样能够 make sure 我们这个信仰可以很顺利的交接给我们下一代呢？我们就借着我们刚才所念过的《生命记》第6章，在里面来找到一些的答案。那经文我们已经念过了，那大家可以打开从这个程序单那面也可以跟着来明白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这一段话呢 给了我们一个建立敬虔家庭一个很好的模式。因为呢，当时摩西啊，就是像那些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是一群蒙救赎的神的社群，所以他就劝勉这一群的人，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怎么样延伸的把神的教训一直的互相渡出，互相扶持，然后 make sure 你们是永远代代的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所以呢，我们今天从可以两方面来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摩西给了他们什么样的教训。第一，摩西跟他们说了，摩西说到，你要积极的灌输属灵的价值给你的下一代，属灵的价值。各位父母，无论我们有意还是无意，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告诉我们的小孩，人生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你常常问他们什么事情，你常常关注他们什么事情，无形中就是告诉他们说，生命里面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你花时间做的最多的那个时间事情，也就是告诉他们说，人生里面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请问我们告诉他们人生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呢？我们给了他们很多的价值观，可是呢，问题是有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扭曲的，甚至有些是很不合乎圣经的。我不需要做什么正式的调查，但是呢，我肯打包单，我们的家长对我们孩子的期望不外于这三方面：读书好，你健康快乐，你听父母话，是不是？不同意的举手。 OK， 不会的，每个父母都是这样的期待的。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些的期望啊，就成为我们灌输我们子女的价值。我们无形中就告诉他们说，孩子，生命当中这三样事情是最最重要的。甚至于可能我们的人生啊，就是按照这三个这样的优先次序来排列的。Number one 是什么？ Number two 是什么？ Number three 是什么？我慢慢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当我跟一些家长来讨论他们的孩子，谈到他们孩子的时候，很多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都这样来跟我说，他们都是以小孩子读书的成绩来评论他的孩子究竟算不算乖，算不算听话。啊，我的孩子还不错啊，他的读书我从来不担心的，这成绩还不错，所以对他来说就蛮乖的了，这个孩子蛮不错的了，我就不用担心的了。但是呢，我们再想想，如果你看到的孩子虽然读书成绩不用你担心还不错的，但是他对人很没有礼貌，他沉默寡言，他不太合群，他整天就是躲在房间里面不跟你讲话，搞电脑，他晚上两三点都不想去睡觉，成绩还是很好拿回家，情绪不稳定，他常常不想出门，他容易向大人发脾气，很少看他笑，他不太快乐，易怒，喜欢打人，他在教会里面就喜欢批评别人，或说很针对他的弟弟妹妹。那我们心中怎么想呢？难道这些比较他的学业成绩来说是次要的？其实在我们评估我们自己孩子乖不乖啊，他们是不是很听话，是不是使我很放心啊，就不太占什么地位的。难道成绩不错就是孩子将来人生成功能够过得很幸福，幸福过得很快乐的最大保证吗？我想不是的。礼拜五我去 Mipitas 图书馆里面，就是去听一个什么呢，是 Internet Cyber Addiction， 就是网瘾毒瘾啊。我们知道酒瘾现在就是网瘾，美国的话 8.5% 那个 PhD 说的，专家说的 8.5% 的孩子都有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说哈，品学兼优。为什么品学兼优见牌呢？因为品格在先，学问在后。 我们台湾中国大陆读书是讲究什么呢？讲究德智体群，台湾加一个美啊，美术。如果你按这个次序的话呢，你就发现道德品行都是排在智商和学识之前，对吗？所以什么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教会在栽培人才都是比较讲这个人的品格多于这个人的恩赐。根据调查，在2002年呢，只有 9% 的美国人，02年 9% 的美国人认为小孩子在公众场所呢对大人不尊重不 respect， 只有 9% 的人这样认为。可是到了2004年呢，他们去调查就发现，每三个当老师的其中就有一个我以前也是当老师的嘛，每三个当老师其中就有一个呢，因为受不了小孩子那种恶劣的态度而企图要离开他们教书的行业，不想再教了。2005年 70% 的人去访问的时候都公认了，今天的人都比20-30年前的人粗鲁野蛮，而且他们就是说这一群人最糟糕的那一群就是小孩。我坦白告诉大家，我在公立学校教书一直到我出来全职服侍16年我在公立学校教书7年，那个20几年加起来，我发现我所接触到的第二代，如果他们是比较懂事成熟，可是读书不一定什么很出众，一般呢，这些孩子长大都从来没有听过他的父母对他们很担心的。可是那些呢成绩优异甚至名校毕业，可是呢我们都知道那个孩子比较孤僻，个性比较怪，心智很幼稚，灵命不稳固的孩子，到今天跟他们父母谈话起来还是对那个孩子很担心的。前一阵子我在路上开车就听到一个新闻报道，我也很 shock， 他们说现在很多的毕业生都很缺乏 common sense， 甚至名校毕业的没有 common sense， 就是说不懂得人情世故， 不太会做人。那调查中里面 45% 的 new college grad， 就是说在大学毕业生他们不懂得 interview 的 etiquette，就是说不懂得去找工作面试时候那些基本礼仪和规矩。所以呢比如说他们看到他们进去面试的时候呢是不应该迟到的，你不觉得这个是 common sense 吗？但是他们从来都是父母说起来怎么怎么快呢，都是，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 responsibility 的感觉，所以他们将来都也没有这个自律能力，所以父母还要紧张过他们去 interview， 不然到他还是在里面40岁在家里面可以待你10年，你受不了了对吧？你比他们更紧张那个工作。还有呢就是你面试的时候不应该去穿拖鞋 flip flop， 他们可以穿着拖鞋去，还有就是穿衣服的话露出那个肚脐来，女生不应该这样的，那么不好看对吗？不应该呢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呢去 chew gum， 去嚼口香糖。还有应该去面试的时候呢把自己把打扮成熟一点，说把那个鼻环什么那个耳环什么那个唇环通通拿下来，你不觉得这个是应该是 common sense 吗？哈佛大学的儿童心理教授 Dan Cannon 他相信大多数做父母的都是很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培养得有礼貌行为好为人着想，每一个父母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他说今天的父母太累了，我们给工作消耗我们多半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精力没有了，所以现在的父母比较忽略在家里面怎么教导培养孩子一些正确的品行的责任，我们把这个工作交给了 daycare， 交给了别的，因为我们太没有时间了，我们回来只是顾一顾你的功课做得怎么样就差不多了，因为那个要跟他培养他教导他那东西太花我时间，我也没有剩多少时间，因为我都在上班的。所以他说现时代的教育什么呢？ 他英文说 Present day parenting has more to do with training boys and girls to compete in school or the soccer field. 但是他说 But competition does not teach civility. 意思就是说新时代的父母的首要责任呢就是着重于训练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去竞争啊，你的课堂里面可以考第一名啊，你在那个比赛的时候你可以得第一名，但是他说竞争不教导人家谦恭文明。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做父母的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首要的家庭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积极的灌输给我们孩子们不是一些世俗的价值观，是属灵的价值观。你不要把这个交给了阿瓦纳老师，交给了几个 youth 的同工或是主日学老师，他们没有办法带取的，这个是你父母的首要责任。所以生命记第六章第二节说，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一切的规则。这是每一个信主家庭代代都要传授的使命。如果我们做父母失责了，有一天神要责备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子女是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纪元里面，那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做后现代，你要好好去 study， 因为你跟你小孩子为什么没有沟通，有冲突，看法不一样，你对同性恋的看法跟他对同性恋的看法不一样，他对同性恋的人只要在自己的屋子里面不搞在外面，你管他那么多干嘛？这些东西就是从后现代的思想来引起的。为什么呢？讲得简单，后现代就是没有绝对的价值观，永远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是因人而异，是因时代而异，因国家而异的。但是生命记第六章里面呢，几千年前摩西很清楚地吩咐以色列人百姓努力，你要积极灌输给你孩后代两个重要的理念。第一是什么呢？要敬畏耶和华，要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这个是第二节。你要让你的小孩子从小都知道说敬畏耶和华胜过一切。第二是在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在第五节。换句话说，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事情是什么呢？第一敬畏神，第二爱神。我相信我们一般都会教导我们孩子很多的价值观，可是呢不是很多父母都了解要从小灌输给我们孩子这两个很清楚的这个观念。我们都希望他们爱父母，尊敬父母，尽孝道，对吗？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的父母呢都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说你要敬畏上帝，你要爱上帝，甚至敬畏上帝多过敬畏父母。你爱上帝要超过爱你的父母，哇，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挺威胁的。很多时候尊重父母的孩子们不一定尊重神呢。那些我们知道爱父母的人不一定是一个爱神的人，世界里面有很多人爱心很大，对吗？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呢，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不可能不尊重父母的。一个如果他真正敬爱上帝的信徒，他不能够不孝顺父母的。合神心意的人，和父母心意的人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人。前面的不一定能够影响前面不一定能够影响到后面，但是后面的一定能够包括前面。大家听懂我讲的话吗？讲了两堂了有点累了哈，那个思想不集中啊。不错，成绩优异，听父母的话，健康快乐，这些是很重要，是我们每一个自然给我们孩子们的期望。但是弟兄姐妹，爱神爱人，容神一人，这属灵的价值观是更重要的。因为一个对上帝负责的人呢，他一定会对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教会、邻居、社群负责的，你说是不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研究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传承这种价值观给我们的下一代呢？ 啊，如何来传承价值观给我们下一代。那《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九节啊，那边说得很清楚了，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你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系在你的手上为记号，要戴在你的额上里面呢为经文，然后又要写在你的门框上，房屋的门框上，也要写在那个城门上。犹太人非常熟悉这段圣经，犹太人其实呢把这一段圣经，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的，他们把这一段称为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段一开始就说听啊以色列人啊，什么 Israel， 这一个话呢就是他们每一天起来都背的，都有祷告的。虔诚犹太人把这段经文呢是字句性的、逐字的 literally 呢，他照着遵行，世世代代。所以今天你无论到世界哪个角落，只要你知道他是近前的 Orthodox Jew 近前的人，你都发现他们真的是这样做了。09年我带了四十几个弟兄姐妹到了这个圣地，他们去那边就完全看到这种情况了。啊，犹太人呢，在那头顶上面有个小黑的盒子啦，他们手里面的一个很长条的一个皮带绑住了。然后呢，你看到他们那个衣服啊，那个内衣里面呢，就是有这种虚虚的这个你看到一条一条的啊，大概呢是有600多个结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躺下起来啊，都要想念，所以呢他们每一个节代表神的一个经文，所以他们睡觉的时候穿着那个衣服呢就是好像是躺下的都有了。然后呢他们呢就把经文带在额上，所以呢他那个经卷的经文呢就在藏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呢因为系在手上，所以他那个条子就代表那个神的经文绑在那里。这是犹太人遵行神的这一段的话，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走。然后呢犹太人的家里面很容易认的，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家里面，你从门口看到一大堆的鞋子，然后门口有个符，有个八卦，有个财神爷，你知道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家庭。可是呢犹太人的家是怎么呢？犹太人的家呢就是呢，你看到有一个门口啊，门楣上啊不能够正的，要车的啊，他们有一些规矩，要放在左边，放在右边呢，很 particular 的。他们这一个东西呢，叫做 mezuzah， 里面是什么呢？里面就用手抄，不能够印的，就手抄了《生命记》第六章的一段话。因为圣经这样教训嘛，说他们遵着来行嘛，这个就是犹太人了。他们呢是那样的，要尊重神。可是我们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把这段话给我们，并不是我们学他们这样子守，守住这个失去那个精神有什么用呢？上帝乃是用这段话来教导我们那些父母啊，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啊好孩子关于神的道，我们要积极教灌他们神的律法，无论他们坐下起来，我听听教导，时刻的提醒他们。换句话说，我们尽量呢在我们的家中啊，信仰生活化，神的道渗透化，信仰生活化，神道渗透化。我们不需要把神的信仰装在一个盒子里面，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不需要就是挂在门楣上面，我们要把神的信仰活现在我们生活上。所以如果你去看第六节到第九节，那里用的都是动词，他说要教训啊，要谈论啊，要系在啦，要带上啦，还要写在，这些都是 action verbs。 换句话说，你的生活里面神的话就是那么积极的被应用的。那讲到这里，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灌输给他们，我这个人有四个建议。第一呢，我们要从小开始。圣经箴言里面讲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所以呢小孩子呢都要从小来开始教的。那礼拜五我去的那个心理学家就讲了，他说啊，父母啊，2岁孩子之前 no screen time， 不要用屏幕的东西来去 babysit 他，管你是电脑电视，管你是什么手机，给他一个 iPhone 在那边爬来爬的，你可以多去煮饭了，不吵你。他说2岁之前 no screen time， 那一段时间是你积极影响他，教导他怎么 独立思想，教导他怎么样的去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工作交了给 babysitter， 交了给别人，交了给一个用电的东西。不然的话，今天也不会有 8.5 的人有这个 cyber addiction 的问题了。你知道有多少老中出现在那个 meeting 上面吗？ OK， 连我是个男人都是妈妈，你就感觉到了很多的问题啊，都是妈妈要去处理的。但是很多妈妈是要工作的。箴言另一处那边讲到什么呢？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我们小时候发现他们不懂事，他不懂事，我告诉你，不管教他，越大就越不懂事。中国人不是说吗，三岁定八十，中国人说的吗，三岁就定你八十的路了，你不三岁之前好好管教他吗？很多父母虽然把小孩子送来阿湾了，但是我觉得是有一次没一次的。有时候小孩来了这边也没有认认真真的学，迟到，不要说什么 share 了，有时候我发现呢，哇，这7:45冲进来就好了啊，什么那个 council time 也听一半呢啊，有时候有什么事情呢，一半也走了，有什么活动、什么假期、什么功课都起来不来了。我们小孩子在背进去，啊，忘了进去，我觉得父母也没有好好督促他们、鼓励他们。我们看到那个数学乘数表啊，最后他们牢牢的记得，很重要的嘛。啊，一乘一等于什么？二乘一等于什么？英文甚至明天要考试，你最好一直不错的都给我背。可是呢，背圣经进去呢，得过且过。然后，很多的父母、家长还向阿瓦纳老师 complain， 你对我的孩子太苛求了。你知道他读书有多辛苦啊？你叫他在家里面还东背西背，你不是从小就价值？教导他一个价值观吗？现世的教育比神的话永远重要，你从小就开始灌输他这个价值观了。我发现现在小孩也不太 care 他的在 Awana 的 shares。 我亲眼看到那个 Awana Nights Award Night， 这一头给他什么东西，什么 certificate 什么东西，那一头就往地上甩，因为那个东西根本比起他爸爸要买他的 video game 买他什么东西不值什么。他有什么的动机要好好去那边给你学呢？他不 care。 你最担心就是他们不 care， 他们实在也不太很 care。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我们父母告诉他们人生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优先，这个是可能是我们形成的。但是圣经很清楚说啊，唯有约翰啊，约翰一书啊，在2:17那边讲，唯有遵行神的话的人永远长存。世界的学问、世界的东西，你厉害，有人比你更厉害，你学了那么多，还有很多你不懂的。但是遵行神的话的人才是永远长存的。1890年，有一位农夫，他砍下了一棵树，然后他就发现这棵树的树干里面有一个记号，写着 JL。OK， 他就把这棵树拿到这个牧场去锯，然后研究出来呢，他都发现起码这棵树是活了37年，那是很容易记得的，因为那个树环呢有37个环。可是他很奇妙的发现呢，原来这个记号 JL 呢，是因为以前呢在他们同一个地方里面住了一个航海的水员，叫做 John Lennon， 他很相信是当时这个航海员呢，在这个树很年轻的时候就用刀子在这个树里面刻下了他自己的 initial JL。 但是30几年以后，这棵树仍然留下了这个人所给他的这个痕迹。你知道很多时候从小开始的经历、伤害，甚至于养成的习惯，日后呢会成为我们的阴影、落痕，或是说是美好的基础和印象。我们今天啊，怀孕的时候都想胎教，对吗？如果我们是出生在这个音乐家庭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点音乐细胞啊，整天煮饭的时候都放一些古典的音乐等等，希望他将来的话就很自然的对音乐有兴趣。或者说我们希望孩子健康，我们就很小心要吃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要对胃口有什么，我们从小就煮这个煮那个给他，培养他吃。弟兄姐妹，都是从小就要建立的，不是吗？ 但是孩子最小的时候，你把这个责任交了给谁呢？然后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今天也要建立关系，对吗？前面说过了，基督教不是一些知识的传授，基督教是生命的教育，生命是以生命去影响的，生命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期望把属灵的价值观传给我们下一代呢？如果我们根本跟他们花时间相处的时间就不多。我发现今天很多的父母跟小孩子，为什么讲你不他不听？我觉得说不是你讲了什么，你没有讲什么，我觉得是你跟我们的关系不好，所以你在想要教他什么之前，请你退后一步，跟他建立好关系。你跟他关系不好，你教什么都没有用的。Wall Street Journal 曾经报道过，在美国的家长平均一个星期只花不到15分钟的时间跟我们的孩子有所谓的 serious communication、谈一些严肃的问题，不是说你功课做了没好啊，不是问那种，就是那个你今天跟谁吵架了，你今天学校里面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我看你现在样子很难过，有什么事情 serious discussion， 一星期不到15分钟。然后尤其是做父亲的，他说做父亲的为自己孩子的 intimate contact， 他就是亲密接触，平均一天不到17秒。可能很晚回家了，所以可能已经都睡了，妈妈已经顾好他的功课了，不到17秒，结果就是父母子女的 bonding 越来越糟糕，所以后来就变成是彼此不尊重，不听对方的话，不依从，这个是现时代的问题。著名的这个牧师哈 Chuck Swindoll， 那他呢、分享他、因为、服侍忙了，他的工作、有这个、commitment， 很多时间不够用，他都发现自己的耐心不够，他精神绷得很紧，所以呢他就没耐心，他吃饭吃得很快，然后呢他跟、小孩子太太比较容易发脾气，而小小的事情他就很不耐烦，所以他总是觉得他就在 hurry。那所以呢、他发现有一次他吃完饭以后啊，他的小女儿 Colina 就冲到他的房间，好像很兴奋，不晓得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就想要告诉他啊。然后呢这个小女儿呢就急急忙忙到了父亲的面前呢，就有点一直在那里，然后呢他就说妈妈，我有个事情跟你讲，我会很快的讲。然后这个父亲就觉得看到女儿那么 frustrated， 有时候你看到小孩子为什么在你面前这样很 hyper 呢，他就跟他说，转过来说慢一点，他说 Honey 啊，你不用急急忙忙跟我讲啊，你可以慢慢的跟我讲。然后呢这个苏英董牧师就分享，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这个女儿给他的回答，他说的女儿就踩一下脚擦那个药，就跟他说 Then you have to listen slowly、okay. 你会花时间听你的孩子跟你讲什么东西吗？你有时间可以这样的让他慢慢来跟你说话吗？你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想些什么东西吗？弟兄姐妹，我们保留了多少的精力和时间给我们的孩子呢？上一次你们全家人在那个客厅里面一同欣赏一个好的电影，一同来吃 popcorn 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一起开车出门，有没有什么一些很有意思的交谈呢？很多时候我发现常常都是一家人在同一个地方，可是没有互动的。来到教会就是这样啊，你到你的课室，他到他的 youth， 我就到，就是这样结束以后去，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去到家里面车门一关下来也是这样，他去他的房间，你去你的客厅，他去什么，都是这样，好像都在一起，没有 interaction 的。没有关系的建立，就不会有价值观的传达。有人开玩笑说，有我们有互动的时间，就是我们吵架顶嘴的时候。Okay. 基本的沟通都没有建立好，各位父母，你没有办法找到所谓的 teachable moments。很多的时候啊，你刻意很 serious 坐下来跟他谈话，他没有听进去几句。可是你跟他有时间相处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黄金时间，你马上可以跟他讲一两句，那个 teachable moment 呢、不是你花时间表里面就是说7点到8点我 available， 不是这样来的。然后呢我们还有重要的就是树立榜样。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啊，我们刻意教的我们子女们没有学到， 可是你无心做的，他们记得牢牢的，他就模仿出来了，是不是？老美说 values are to be caught as much as to be taught， 言教不如身教。今天孩子有时候跟你闹别扭的，就不是你跟他你讲了什么什么他知道不知道，是你做了什么东西使他很 upset， 对不对？你花时间，我这个时间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应该什么的，你应该怎么样，这样的对你将来的成绩好，你这样的话怎么做人没用的。你刻意说的他不一定听进去，你无心做了一个选择，一个 decision， 他看在眼里，那个就是你教育他的。有人做过调查，发现只有 39% 的美国青少年呢，希望长大以后像他们父母一样。你会觉得你的小孩子长大以后想学你一样，你敢问吗？你的孩子会不会告诉你说，我才不要像你一样呢，我才不要像你这样对妈呢，我才不要你这样的做我爸呢，你不是很痛心吗？但是如果你觉得成功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说，如果你的孩子有一天长大说，爸妈，我就像你这样的为人父母，你不觉得你自己白辛苦一辈子都有价值吗？在德国有一个犹太青少年呢，他从小跟着父亲到那个犹太会堂里面学习律法，但是后来呢，他们呢就从这个德国的这个小镇要搬到另外一个小镇去，但是搬到那个新的小镇里面呢是没有犹太人的。那因为我们知道德国都是路德会信义会，所以呢没有犹太人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的父亲跟着就把他全家人带进这个路德会了。这个犹太的年轻人就问父亲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我们的传统信仰呢？然后他父亲跟他说什么，他说，孩子啊，这里犹太人不多了，我们是做生意的，你要跟人家做生意的话，你就跟这些人在一起，那他们去哪里上教会，你就跟着去哪里做教会了。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心里面就很 confused， 他心里面充满了愤怒和苦毒，因为他看到很多的虚伪，特别从他父亲身上，他觉得很失望。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就从德国呢去到英国去研究哲学去了，开始他写书，他的书啊影响世界很大，影响1/3的世界的国家。他怎么形容宗教？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劝告人说，人的生命里面不需要上帝，这个人呢就是马克思。他所写的这个 Das Kapital 这一个的资本论，他的共产宣言成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基石。为什么呢？是他从自己父亲的身上看到虚伪，看到信仰的妥协崩溃。你所做的东西影响你的孩子很深远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常常在家里面看到你很认真的祷告吗？你很认真的预备主日学吗？他看到你那边有灵修吗？在学习圣经吗？你平常放一些诗歌来听吗？你渴慕吗？他从小孩从你身上看到你殷勤去聚会吗？你服侍的态度怎么样？他认为信仰在你身上是重要的吗？你在沙滩上面所留下的那个脚印，你是为了他预备蓝图，有一天他就正好走在你的脚印上面，你怎么走他也怎么跟着走的。最后呢，我们要灌输就是要建立家庭祭坛，可是这个题目是相当的大啊，就是怎么呢，就是固定要家庭里面举行家庭礼拜。可是呢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了啊，那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跟大家来讲。我也很感谢神，我们当中里面很少的，但是确实有几个家庭是做这个事情的，就是家人在一起有家庭的敬拜。你小孩在教会来不懂得怎么规矩的坐在那边敬拜，是因为你在家里面就没有 condition 他怎么去敬拜，所以他来到这边一样的没办法坐到那边敬拜。所以这个是你从家里面开始的，你家里面有查经的，你家里面在一起有唱诗的，有分享的，有祷告的，你小孩生病你按手为他祝福的，这一些的东西我告诉你就是成为他去到教会里面懂得这个敬拜是真实的一个条件。但是我说我没有时间讲，我以后有机会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做一个称职的父母， 我们不要要求自己完美，我们不会 perfect 的，只有主耶稣才完美。我们不一定说我们是要完美，可是我们的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意志，我们 consistent。 我们的子女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这个信仰是真真实实，而不是一个星期天的点缀。他们愿意说，有一天我长大以后，爸妈，我就像你一样为人做父母。这个我是跳过去了。以色列的百姓从生命记上面他看到神给他们的吩咐，他们知道神给他们这个吩咐呢不是一次性的，好像是今天呢我上了这个真理班，我来受浸，那我就好了。不是的，这一个信仰的传承呢是继续性的，是一生都要做的，时刻都要去 practice 的，不是一个 baby dedication 的。保罗怎么跟提摩太说呢？想到你心里无畏的信心，这信是先从你的外祖母罗姨，然后呢到你的母亲有尼基，我相信今天也在你的心里。从祖母到母亲到孩子，这个就是信仰的传承。有一首旧的歌是1987年 Steve Green 把它唱得很出名的。我觉得现在呢很多的歌越写越糟糕，没有内容的，就是那么几句话，但是我觉得老歌的歌词今天我觉得能够作为我们这一篇信息最好的一个总结，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
Good.
哥说，让跟随身后的人看到我们的忠诚，让我们献身之火点燃他们的路径，让我们留下的脚印引导他们去相信，让我们生命激励他们愿意的顺从。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上帝，我们都把我们最好的给我们的下一代，就正如我们的父母把他们最好的给我们。可是主啊，我们希望在我们给他们众多的当中里面，让我们最不要忽略的就是这个信仰、委身、敬畏、爱神。愿主自己让我们的生命就作为他们这个榜样，有一天他看到我们的忠诚，有一天我们人生所献上的那个火使他们的前面路途光明，让我们给他们铺下的路径引导他们继续的相信你，让我们在他们有生之年生命所激励他们的，使他们成为一个顺从上帝的人。这是我们每个父母的祷告，求主成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